天下午或者晚上，我们要接着交通，就是有关于账目的。今天我们受到激励，因为我们看见有那么多的圣徒今天早上来参加这一次的特别聚会，有的是在会所，有的是经过了这个 Zoom， 甚至于欧洲，甚至于在马尼拉的圣徒一直到半夜两点等在那边要能够聚会。所以今天下午我们也欢迎在纽约多伦多在东岸的弟兄姊妹要加入我们的聚会，或者你现在不知道你住坐的城市是哪一个，我们欢迎你，感谢主参加这个特别的聚会，求主向我们说话。今天早上就听见知识不能使我们得自由，而是真理是基督的实际，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才能够释放我们，让我们得自由。道成的肉身，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满了恩典，满了真理，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明白这个属天的帐幕，一切非常巧的地方，而且细节都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先看见的就是外院，那么一进入以后呢，就看见的第一个东西就是燔祭。那请弟兄把这个图打到荧幕上，就看见一进入外院，从外院经过这个门进来，从外面经过门进到外院里，然后第一个看见的就是铜的祭坛，就是燔祭坛，这是你不可能错过的，你走进来就看见，那就在那个正中间，你也不能绕着它走，你也不能够跳过它越过它，你必须要经过这个铜的燔祭坛。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这铜燔祭坛意义。这个坛祭坛也是皂荚木做的，就像今天早上我们说的皂荚木，上吊木就是讲到主的人性和他的复活，而且他外面是包上铜，我们知道是表明审判。燔祭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审判，今天基督徒不喜欢谈审判这件事，你在一般的基督徒中大概不会听见这个题目，就大部分的基督徒聚集的地方的团体都不会说到审判，因为大家都喜欢讲到爱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爱也是从是有审判的，你要是不经过神的审判，你也不明白神的爱是什么。神指示摩西要建这个帐幕，是因为他要与人交通，神愿意支搭帐幕在人间，他要和他的子民说话交通。但是我们不能来到他的居所就按照我们的本相就来了，当然我们起初得救的时候，我们是自己不需要做什么，照我们的本相可以来到神前，但是要进到他的圣所，他的帐幕，不能照你的本相就来了。就我们进来第一个看见的就是铜的祭坛，燔祭坛。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是有人来到家里拜访你，你也是都是先把门打开，然后说哎，请进请进，然后有的人还会可能拥抱一下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欢迎他进来啊。那是从前的光景，但是现在因为这位弟兄他说现在他的病人有人来的话呢，他不能像以前这样欢迎人家来，第一个就是问说你的身体情形如何，然后他要量他的体温，也要戴口罩。他们进来以后， 我们还要问他们说，请先去洗手，用热水和肥皂洗20秒钟。这好像不是很欢迎人的一个态度，但是这样做就会使我们不被这个病毒传染。那么对我们的主来说更是这样，就像我们喜欢好像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面前是很好，但是在前面还是需要有几步步骤。就好像我们知道以前在911啊，就是那个世贸中心被炸了以后，你去飞机场你就要经过很多关卡才能够通过。我们进入神的家也是这样，神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可是我们不是，所以我们需要先被审判。现在啊，整个世界都是在神的审判之下。让我们来读几处的经节，罗马书2:3-6，我们可不可以请在 Fountain Valley 会所的弟兄姊妹来读一读罗马书2:3-6。罗马书2:3-6，请在会所弟兄姊妹读。他们因为是关了声音呀，他们关了声音，所以我们听不见他们读。但是这是罗马书2:3-6。好。那弟兄，现在他们才打开。好，现在请弟兄读罗马书2:3-6。你这人呢、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是，哦，主啊，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些经节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说到燔祭坛。这里我们看，我们在这里啊，是自己积蓄愤怒。你看今天世界是不是就是在积蓄神的积蓄愤怒，他们不能，这个世界不能逃脱神的审判，因为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按照我们身体所行的报应个人。整个世界都是在神审判之下，没有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要是我们今天不悔改，我们就是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那么当神这个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他一定会照着我们个人的行为去报应个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当我们来到这燔祭坛的时候，我们要慎重地对待神的话语。让我再来读罗马书1:28开始，我读你们就跟着读。罗马书1:28，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 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真敬、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污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是，主的话在这里是说到我们是应该是死的，应该当死的。这个是2000年前的话，但是在2020年呢，这个话仍然是真实的，而且今年现在更是明显了。我们看见的光景就是像罗马书一章这里所形容的，今天我们所活在的这个世界中已经到了该审判了，成熟该审判的时候了，到了起点了。我在这里读到罗马书的时候，不是把我的手指指向别人，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比别人好，我的肉体跟人一样，说不定还更坏。要是没有主的怜悯，我今天不可能在这里。因着他的怜悯，他的恩慈是带领我去悔改，而且我不要有一个不悔改的硬的心。求主拯救我们，求主给我们一颗软的心，一个悔改的心。主在约翰福音16:8也说到，这里是说到圣灵要来，他来了以后，他就要这个世界为罪、为义、为世界自己审判自己。啊，对不起，他是这里是说为自己责备自己。呀，主他走了以后，他就使圣灵来到，他要审判这个世界，因为圣灵是知道每一个人心里所想的，能够知道我们内心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动机，他都知道。那么我们这样被受审的时候，一定都是被判为有罪的，而且毫无疑问的被判罪，没有任何的借口，我们是100%是有罪的。他说这所指责的，我们都是该受这个审判的。而所以这个审判已经是临到我们了，那么现在就是看判刑是什么，执行这一个。那么神怎么执行他的审判呢？我们所判的刑他怎么执行他呢？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会打到这个上面的这个图片。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片，请弟兄打到这一幕上。那这个弟兄大概在那里找，现在上来了啊，就是他是说另外一个图，再往下滑一下。就是他就在这个之前还有呀，在这里呀，就讲到这个就是铜燔祭坛。图画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主啊，是基督为我们 背负了这个审判，他在十字架的时候为我们受了审判。那我们每一次看到这个祭坛的时候，心里应该记起神在十字架为我们受死。十字架其实就是这个受审判的这个祭坛，就像以赛亚书53章那里说到，他是为着我们受鞭伤，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也受害，为我们的罪孽他压伤，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不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主啊，他在十字架受审的时候，是把我们所有的过犯都背负在他的身上。我们的过犯他为我们受害，你我的过犯，我们的罪孽，我们该受的这刑罚，他都，神都把他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所有人的这个罪孽都压在他的身上。约翰一书2章2节说到，他是我们的挽回祭，不仅是为着我们，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不是单为我们的罪，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你想，主耶稣当时是一个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所有人的罪孽，普天下人的罪，他因我们的缘故而受鞭伤受压。主耶稣，神把这一切都加在主耶稣的身上。然后最难的一点，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还不仅是这些为我们受苦，这个受苦当然是非常的难，这个他这个死是非常痛苦。你想，他是钉在十字架上，他被审判，而且被神在这里受了神来的咒诅，被受刑罚。你可以想象，他的亲爱的父神，他所爱的这个父神，在这个时候必须让他为我们的罪过受这个刑罚。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主啊，主啊，你为什么父啊？”父神，父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呢？神必须要离开他，因为主在那个主耶稣那个时候是人，为我们人背负一切的罪孽，受审，为我们付了代价。这就是燔祭坛在这里所代表的。这里是。这个爱是我们人超过我们人所能想象的，我们不明白。神爱世人，只要看这句话，借着这个燔祭坛就更明白了。神爱我们，他的爱必须要先经过审判，就是说他审判过的人，他才能爱。所以真是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个燔祭坛的意义。这个燔祭坛的外面是包铜，看见这个祭坛的外面全部包上铜。在现在有这个新冠病毒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用这个许多的喷一些东西或者是擦的这些清洁剂啊，为了要除菌杀菌。那么能够做这个的呢，就是用这里面的成分有铜，很有意义。在这里呢，神知道铜有这个 作用，就是细菌没有办法在铜的这个面上存留，如果是铜它就没有办法生存。在这个祭坛上，撒旦使借罪，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己，我们的旧人，我们属宗教的一些想法成见，通通在这个祭坛上受了审判。今天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应用这一个，在教会生活里我们也要应用这一个，就是先要审判自己，我们要学习向我们的肉体说不，就像今早所交通的，我们要借着灵致死身体的肉的恶行，把它的一些愿望，我们必须要定罪这一个，定罪肉体，这就是我们能够实际经历这个燔祭坛的这一面。在这里神给我们的救赎是完整的，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保罗的经历。要是你已经死了，你就不再能犯罪了。现在呢，我们要把我们的肢体当作义的工具献给神。我想我的话没有保罗说得好，我们来读吧。罗马书第八节第八章。所以第八章一开始就说，如今那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罗马书八章一节。因为我们不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律了。律法既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就是我们能够像以诺一样和神同行。今天早上交通说以诺与神同行，然后他就被提了。今天我们也要这样学习，按照圣灵在灵中行走，使我们也能够当主在临的时候能够与他同在被提，因他再来不是为着罪，而是我们是完整的这个罪，他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魂都要得救，都要得赎，我们整个人灵魂体都要得赎。我们再看在这个燔祭坛上一定要有火，因为这是叫燔祭坛，那它这个原文的意思就烧，要烧东西的这个祭坛，所以凡是不属于不能够被神所接受的都要被焚烧，烧了以后才能灰烬，就好像这个图面你可以看见这里下面是灰烬，那么所剩的呢就是基督是复活的。你看见他这个祭坛中间有一个铜的这个网子，所以这上面是复活的，下面的是烧成灰烬的，就是像我们保罗彼得也说过，神的审判呢是从神的家里起手的。这也就是在燔祭坛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让我们都学会要经历这位奇妙的基督，他是我们的包罗万有完美的祭物，使神的心意能得着满足。今天我们的祷告就是说，主啊，愿你公义的这个权杖啊，可能在这里真的是有作用，今天就来审判我们， 使你的仇敌做我们的脚凳，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们。现在我就把交给另外一位弟兄，他会接着再交通。对不起，刚刚他讲到这个消毒的那个东西是不是铜，我有一点不是很清楚。好，现在我们感谢主，我们进到，我们是祭司，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要进到圣所，至圣所，要看见他的，见他的面。那我们看见从今天早上到刚刚的交通，我们要进到神的面光中，非要先要经过外院。那么第一个就是翻祭坛，然后下一个就是看到是这个洗濯盆。那么也请弟兄，我把这个洗濯盆的图画，看见这个图画给我的印象很深。其实这个洗濯盆是很大很大的，是为着洁净我们用的。他们要进到圣所之前，这边先要洁净自己。在这个出埃及记38章那里说到，这铜的洗濯盆有两个面，一个就是好像镜子一样，一个就是有水要洗净。出埃及记38章8节呢，你说他用铜做洗濯盆的和盆座，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是镜子做的，这就看见这个洗濯盆是由铜镜做的，的镜子做的。那这个两面，一个就是镜子，还有一个就是洗净的这个水，这两个总是在一起的。我们要得做洁净，我们在这个有病毒的这段时间，我们大家都经历了，我们大家都特别的要洗手，要弄自己要特别注意清洁。那么同样在这里，我们为什么洗桌盆在这里，就是我们要进入圣所。那么借着这个洗濯盆，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得以看见，然后还得以洁净，水来洗净我们。镜子是反照我们这个人的样子，要是我们看自己看得很清楚，知道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才能进一步的读来行神的旨意。雅各书1章28节那你就说到神的话，说我们不要是做听道的人，还要做行道的人。要是人只是1章21到25，对不起，雅各1章21到25，要是我们不行道呢，那就好像变对着镜子，看不见自己本来的面，看见走后随即忘了相貌如何，只有详细查看这全被神自由的律法，时常如此做的，而不是听了就忘的，实行出来的，这一人就是有福了。要是我们看到我们的脸，我们的面目，我们就有一个机会真的认清自己的光景，然后按照他的话要行还行。我们不是像这里说的，你看到自己的镜子就随即就忘了相貌如何，不去做任何的行动来更正。但是感谢主，主给我们看的这个图画，祭坛是铜做的，而这个洗濯盆更是用铜的镜子做的，给我们照明，看见我们真实的光景如何。前几天我想到镜子的事，我们家有很多面镜子，有的镜子你使你的这个形象看起来比较好，那么你就要自问了，你要照什么样的镜子？ 其实我要的镜子是要显现我本来的面目是什么样子，它就反照什么样子。要是有一个镜子是使我看起来很不错，其实我的头发乱七八糟，可是这个镜子没有照出来，只是显得我还不错的样子，那这个镜子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需要神的眼光。以赛亚书64:4，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呢，我们的义都好像是破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但是我们人常常以为自己有义啊啊，很公义啊，就很满意了，看看自己说，哎，不错，我还不错呀，啊。你看这个 Zoom 的常常这个照的把我看起来不好看，哎呀，但是我自己知道我是什么样子。我们要真正所有的义呢，乃是基督的义。我们这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进入圣所。你知道你结婚的时候，你自己的这个装扮一定和你上班的时候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所预备的事情不一样，因为你要预备去婚礼，跟你预备上班不一样，所以在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世上的标准呢，和我们是不一样，世界的标准是非常的腐败。人的义和神的义是差得很远的，完全不一样。今天要是你不支持把警察通通都赶走，你就是不义的人。你必须要在这里要跟随他们的想法，叫不义的事情。所以今天人所认为的公义和神的公义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用世界上认为的义来审判我们，在神的面前这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基督的义。我们不要去照一个我们想看的，这个喜欢把我们照的形象很好的这种镜子，不要用这种镜子去看，不要啊社交媒体上来给我们反映的这个形象。不是，在这里是很明显，是这个铜，这是神基督的审判。在哥林多后书13:5，那里也说到，我们是要省察，是不是有信心，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基督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哥林多后书13:5，我要自己省察自己。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喜欢省察自己，怎么样呢？就你上网看，有各式各样的这种像游戏，或者是有各式各样的游戏式的东西来测验你的知识有多少啊，有很多的事情。你可以花时间啊，你知道有多少的动物，你认识多少的歌呀，或者是一些戏曲啊什么的。那你愿不？你是不是要花时间做这些事？还是你愿不愿意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光中，受神的审判？你今天到底站在哪里？你有没有清楚看见自己的光景？我去年我从基督那里所得着的是什么？基督就要占领我地位在哪里，我站在哪里，我得了多少基督。我们是不是要到神的面前来真的是悔改？我们就要真的是哦，主啊，认罪，这样我们才能够往前。你先要知道自己站在哪里，你才知道怎么往前。我从我的小孩的身上看见说，他们孩子学功课学东西呢，都是 学一部分以后，他就知道我现在进步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的女儿学中文，她说学到这个考过了这个，我就到某某程度了，程度G 程度什么 A 这样等等的。我说这是有一个测量的这个地方，让你知道你的程度如何，你站在哪里。那么我们呢，基督徒的生活在基督的面前，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现在是站在哪里，在黑暗里面。我们从来没有问说，神啊，你来查验我，你看看我在哪里，因为我们怕，我们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诗篇139篇的末了，这里说到，说主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今天我们需要主，我们需要主来查验我们，鉴察我们。我们需要这个最好的镜子，就是铜镜，能够把我们真实的光景反映出来，反照出来。我们可能没有这个自觉，我们不知道，但是主知道，所以我们必须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来向他求问，主来光照。我们再看灵后3:18，那里说我们就是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就是如同从主灵变成的。是的，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反照，让我们看一下我们自己的光景。但在这里我们要更是要反照主的荣光，看见我们在这里有变化，看见主的荣光，要反照这一个。求主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反照他的荣光。所以有这个镜子是好的，我们需要这个镜子，我们才知道我们今天处的光景在哪里。当然你看见了以后还不是止于此，你既然看见哪里不干净，你就要把它洗干净。所以这个铜镜的另外一个功用，就是要洗净我们，像在以弗所书5章那里所说的，使他能够借用水，借着道，就是水中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赞美主，我们可以借着主的话，话中的水来洗净自己。主今天在这里洗净我们，借着主的话，道中主话中的水来洗净我们。那么洗到什么程度呢？一直到毫无玷污、皱纹等内的病，但是没有瑕疵的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被洗的这个的点还是很多，我们需要被洗。我越是看见主要来的日子近了，我就越发觉说我有多少地方需要被洗净，需要得洁净。在我结婚的那个日子，我记得那天我特别注意要在那个前几天，我就把头发先去理了个头，弄干净了。那么我就知道主要来的日子近了，我需要被洗净的地方还很多。因为主他所要的教会乃是一个没有瑕疵的、没有玷污皱纹的、完全得着洁净的教会。哦，主啊，是，所以我们今天也必须被洗净，被主的话来洗净，而且不是说一次就够了，而是经常的要洗。是的，主啊，这个不是一次可以成就的事。你自己看看，我们洗澡淋浴也不是就是一次 就够了，而是每一天你都要去淋浴要洗净。我长大的时候，我记得我的父母是很爱干净的，每一个人每一次我们一进屋，我父母就说你有没有洗手，赶快去洗手。那现在更是有这个新冠病毒了，那洗得更勤快了。所以我已经有这个习惯，就是一进门就洗手，这是我养成的习惯。但是现在很多东西都是网上的，好像不是说你手上真的沾了什么，但是我们仍然会被玷污，会被沾染了很多脏的东西。有的人因为有这个病毒就只留在家里，他反而更显明他里面这个肮脏的这个不好的这个光景。因为你在家你也不需要好像装模作样的出门，你的真实的光景就显出来了，不需要好像平时见人戴上那个假面具。你在家的时候啊，你真实的光景更得着显明。所以借此主就真的是提醒我说，你要更多的来洗净自己，天天要得着洗净，每一个小时整天都需要得着洁净。我必须承认，在这个特别聚会之前，我每一天都很忙啊，在这个电脑前做工做事，做得很晚，甚至于吃饭的时间都没有，非常的忙。那我就没有取用时间出来得到捷径。但是主在这里是来给我看见，你没有进要进圣所以前，必须要先得到洗净。先洗净，这是主提醒我。哦，主啊，是提多书三章五节，那里说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愿意主天天更多来洁净我们，使得我们能够进入圣所，进入到至圣所，一直进入。Amen。世界是越来越污秽，我们要越来越得洁净。Amen。在调整这个麦克风。他们说刚刚交通的 Emery 弟兄说你现在是消音了，他说没有关系，我的交通已经完了，交通过了，交通完了。所以苏弟兄说我们来有点祷告，因为这个话是非常严肃的话，而且非常让我们得帮助的话，这是实际的。这个洗净是非常实际的事，我们要洁净。你知道，有时候从我们内心发出来的东西，我们自己都吓一跳，不知道我们内心的光景。所以我们需要更多得着光，也就更多得着洗净。让我们先有些祷告，然后接着有些交通，请大家自由可以祷告。哦，主啊，是的。Oh, Lord Jesus. 是求你用你的水，你话中的水来洗净我们，天天洁净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真实的光景是什么，使我们就能够在你的面前考量看见自己的行为光景如何，使我们能够更多得着洁净。求你不要让我们轻看此事，我们愿意得着洁净。哦，主啊，是，求你把这个环绕我们的这个世界啊，真的是要审判他们，从基督那里来的审判。主啊，是，是在主里面是没有黑暗，全毫无黑暗。是你要的叫你想要的心腹乃是毫无皱纹玷污类的。我们祷告要我们是得着洗净的人，就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内心一些仍然需要你来做工来洁净的，就你光照我们显明，让我们也愿意把这些不属于你也不能被你接受的东西都烧去烧尽。哦，主耶稣，Amen。我们愿意自己省察自己，一方面我们要这样省察自己，但是我们一方面也要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检查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内心装的是什么，许多仍然是隐藏的。我们求你的光光照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真实光景如何，如何，我们需要你来帮助我们显明我们的光景。我们愿意像要照镜子一样看见自己的，我们需要知道里面所要得洁净的是什么，什么是需要除去的，就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所处的光景是什么，自己的光景如何，所以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愿意借着你活的话照明我们，像镜子一样，求你除去我们遮蔽我们眼睛的慢的这个帕子，我们要来看你。我们常常看见别人身上的污点，却主啊，我们却看不见我们自己呀，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却看见别人眼中的刺。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常常审判别人，却不审判自己，论断人不论不审判自己。求你真的是拯救我们，帮助我们，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要做一个追求圣洁的人，是我们在敬畏神里面要去，要来这里求你来使我们得以成圣，洗净一切的污秽。哦，主啊，是主耶稣。哦，主啊，哦，主啊，这个不是一个巧合，是这个班祭坛和洗濯盆是在彼此是在外院，这两个是在外院的，是一个巧合，正好是这样，不是的。我们看见，虽然我们已经是重生了，我们得救了，但是在我们的经历里，我们看见我们仍然有许多的问题，许多不义的事。我们这个堕落的天性还是在我们肉体里，我们天天需要得拯救。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被拯救到底，我们需要全然成圣。所以 这两个物件就是铜的翻祭坛和这个铜的洗濯盆，是我们天天都需要的，这两个是并存的。我们有一个节气不是叫做无酵饼节吗？其实无酵饼在中文有翻译做除酵节，无酵节，我的中文常常是说是除酵节，我们要守这个节，时时守这个节，因为我们身上啊仍有许多隐藏的，特别是在我们的心里有许多隐藏的东西，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就像刚刚弟兄说的，我们不认识我们内心的光景，所以这个翻祭坛是很重要的，这是十架，我们主被钉十架，他的死，他所受的刑罚审判，他所受的审判是为着我们得救，他受的审判，这个审判在那里是为着我们得救，要是我们不经历这个审判，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能我们就不够资格在他的国度里有份，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很严肃的一个警告。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说我们已经完全了，我们非常已经完全了，完全成圣了。我们虽然做基督徒做了多年，仍然身上有很多的东西需要神来主来对付，而且是在一个很严肃的这个真的到主的面前来说，主求你除去这一点，在我这个人这个里面这一点你把它除去，我不要有这一个。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看见他的十架，不要想到只是罪得赦，他的罪，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不仅是这个，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不仅如此，我们知道没有羔羊的宝血，我们怎么能够罪得赦，罪得洁净呢？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不可以轻看另外一面，就是这里也有一个审判，要是没有审判，我们就会重新犯同样的罪，所以对付肉体审判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个翻祭坛要提醒我们说，主在十架是替我们背负了我们的刑罚，就像保罗也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保罗他的经历，就是说当主在十字架上他所受的这个刑罚，所受的审判也是审判我，也是我的审判，我必须要应用这一个。我们不可以说只喜欢被洁净，但是我们不喜欢被就是血的洁净，但是我们不喜欢受审判，所以不是，我们不仅是饱血得洁净，然后你就出去犯同样的，做同样的错事，犯同样的罪，没，不是这样，因为我们里面有这个堕落的这个罪恶的天性就在我们肉体里，所以保罗说他只要仍然在这个帐篷里，这个肉身的帐篷里，他就呀不再是主的面前。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阻隔，使我们和神的距离很远，就是不能面见主，就是把我们和神的面隔开了。所以难怪保罗说他情愿脱下这个帐篷去与主同在。是，我们的身体是有用的，但是另外一面呢，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器皿啊，也是肉体。这个肉体总是和灵相争，就像加拉太书五章所说的，这也是我们天天的经历，可能不是你的，是只是保罗的，是不是？但是我说这是我的经历，我也天天有这个经历。哦，主啊，所以 不是这么容易，这总有一个征战。要是你没有经过主的审判，没有经历主的这个受审判，你不能够胜过的，很难胜过。我们要经历这一个，就是在灵里，不仅是在灵里面知道，而且要行事为人都按照灵，就是在灵里行事为人，里面有这个自觉，我不要这个，我审判他。所以十字架也是有审判的这一面，所以保罗说我要吃基督复活的大能。为什么呢？这复活的大能就是要吞灭死亡，因为死比罪更是可怕，所以他说他要在他的死上奔。哦，主啊，保罗他有这个心愿，要经历十字架的各面，还有这个渴慕。哦，主啊，他要晓得复活的大能，要效仿他的死。所以我们要经历这个铜的燔祭坛，这个是天天可以经历的，这不是只是罪得赦的问题，而是你天天可以经历，而是说你怎么活，你怎么活这个生活，你是为神而活吗？你是为着神而活吗？在这里是说燔祭坛，这里不是说赎罪祭坛，虽然赎罪祭也是现在这个坛上，但是他这个名字是说铜的燔祭坛，燔祭坛。为什么？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是亏缺了神的荣耀，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说，哦，我是为着神的，我是为神的。我看到 George 弟兄，我去问问 George 吧，他是我的弟弟，我可以问他说，你是不是为神的？他不敢回答。当然我们都是为神的，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会说我不是为神的，大家都说我们是为神，我也要侍奉神。但是结果如何，我们侍奉神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其实不知不觉的，我们的侍奉都是按照我们所要做的，我们的喜好，我们认为是对的，是这样去侍奉。当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他所做的一切是100%按照父神的旨意和计划，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做一件事，但是我呢，我很多事情我认为对我就去做了。我想我们都是这样的，所以许多人在这里是侍奉神，可是结果呢，你按照你的方式侍奉，我按照我眼中看为正的来侍奉，我有我的标准。其实这就是我们堕落的天性彰显，我们要审判这一个。然后当然这里我们也有素祭，素祭就是神这个柔细完美的人性，我们缺乏这一个，我们需要这一个，我们的人啊，我们的人性是非常堕落的，是借着这一个，我们借着这一个铜的燔祭坛，在这里我们的肉体，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性才得着了审判。我常常向主承认说我不够，我非常的缺陷，就算我想要我也做不到，像保罗说的，你想做的事情你反而不去做，你知道你不该做的，就像罗马书7章那里说的，很奇怪的你倒去做，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这个人性有个大的问题，我们想要做对的事，可是我们做出来的却是错的，所以制造了许多的问题困难。所以主在十架为我们受死，把他自己献上，就是把他自己像祭物一样、牺牲一样的放在这个燔祭坛上。要是我们在这他的这个祭坛上取用他，我们就经历他的这个实际，就像保罗说他天天受死，那时候我们好像这个羊被带到宰杀之地，我们常常受这个逼迫受死。那么他的身上也带着十架的印记，这是真是非常奇妙，是保罗所经历的。他经历了基督在这个祭坛上，在这个燔祭坛上，这个属灵的祭啊，在保罗身上是这么样的实际，所以说他在我身上常常带着基督受死的印记。那么我们呢，可能偶尔有一点这样的经历，像加拉太书六章那里说，你不要再烦我，我身上有这个基督，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呀，他是常常他说你不要再搅扰我呀，他所夸的是夸的基督为我们受死，是背这个十字架。但是我们呢，我们经历有时候是非常浅非常表面的浅显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为圣徒，为甚至于这个外邦人，他就把他的经历都记下来，他甚至于愿意在基督受苦上有份。我们都不晓得这是多大的苦啊，这是多少成分啊，这到什么阶段。我想我把我这多年来所受的苦加到一起，我想和基督所受的苦来比，可能我只有0.1%，把我所有的苦加到一起也都不过如此。比如说我手上割了一下啊，被刀割了，我就已经觉得哎呀是这样啊，好像觉得被定了似的。哎，主耶稣啊，跑到我的弟弟，他是医生啊，我病了，需要医生。这就是表明我们根本受不了什么苦。我们在这个上面非常有缺陷，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堕落的天性，我们仍然在救人的里面。你和我都受不了人的批评，我们很容易就跌倒了，被得罪了。但是我们主的人性不是这样，你想我们主在地上经历了多少的痛苦苦难，所以今天他的教会仍然没有得建立，他的家没有建立。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那里说，他是因在受为着教会，他要补满基督所受的苦，而且他非常欢欢喜喜的去受这个苦。我们的人都喜欢享受，不喜欢受苦，但是建造教会 是受苦的，但保罗却说不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要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在我们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但是我们人却天天喜欢恩典，不喜欢受苦。但你要知道受苦是为了要成全你， 使你得以完全。所以基督这个受苦不仅是为我们个人，是啊，对不起，基督这个受苦不仅是说为我们受苦，而是说他要成为一个榜样。所以彼得说要有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样的心智，许多的事我们要来看，是这个奇妙的这燔祭坛呢，其实就是表明基督他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经过了许多的试验，就是为了要完成神的旨意，完成神的计划。他在地上他带来和平，我们人呢，一天到晚就喜欢争竞争吵，我们彼此只要谈论一个什么事情，马上就是意见不同，彼此争论。有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和和平平的谈论，就是家里自己的兄弟姊妹还有弟兄姊妹，其实你越是家里的这个成员越是近了，你争吵越多，喜欢争辩，看不见一个和平的光景。但是当主在十字架为我们死的时候，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他说了什么，他已经把我们可以说结束了，他就是要是我们不被除去，我们不可能有这个和平。可能你在这个网上线上交流没问题，但是你要是越真实的靠近在一起的时候，就知道人和人之间是没有和平的。我不喜欢你，你也不喜欢我，我们最后在这里保持距离。现在人家都很喜欢说因为这个病毒就说要保持距离但是我们常常在属灵的事上也就是说，我和你要保持距离，你不要惹我，我不惹你。但是一旦来到一起要做什么，一同侍奉要做什么的时候，我就看不见有和平。那最后就说好吧好吧，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了，这个不是真实的和平，这不是和平，不是平安。我们人之间不仅是没有意义，更是没有和平，没有平安。要是我们不认识这个祭坛，这个祭坛是要审判我们这个自己，把我们的己置于死地。要是你没有这个的时候，也不知道要否认己，就像这个赎罪日，我们要刻苦己心，要对自己说不，我审判这一个，我不要活自己，我已经被钉十字架，要是不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建造教会呢？所以这个燔祭坛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保罗是一个好的榜样。我们自己常常会找借口，罗马书七章的罪末了怎么说呢说我真是苦啊。他有这个认知，你们中间，我们中间哪一位自己认为说，哎，我真是苦啊？我们只是说，哎，我就是这样啊，我生来就这样。我们喜欢找借口，其实就是说你自己做错事情的时候，你里面不觉得那么苦。但是保罗不是这样，他要得着释放，他要从中得自由，他痛恨那个罪和他的肉体。他在这里抵挡这一个，借着神的灵，不是靠自己，他抵挡这一个，他向神呼求说我要得着自由，得释放。 所以他写了罗马书的第八章。感谢主，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所以我就能够致使这个身体肉体的这个罪行。所以他说要把你的心思摆在灵的上面，不要摆在肉体上，最后你就能够得胜有余。我们的主能够使我们得胜有余。哦，这里是看见保罗在这里对付他的肉体和自己世界，那不是像我们这样，哎呀，慢慢来，慢慢来，不急，不要太折磨自己了，你呀，可怜你自己一点。啊，就是我们常常就是美国这个习惯，就是说，哎，不要这么严重呀，啊，放松，慢慢来，急，不要有压力。啊，而且他说你不要讲这个哦，讲的这个话你会得罪圣徒的，你要小心哦。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像一个非常精细的瓷器，一碰就碎了。哎，我们这个天然就是这光景。这耶稣，这样的光景，我们达不到目标的，绝对不可能。至少在新约不是这样。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这个人要变得很粗鲁，而是说我们要很严肃对待这件事，很严肃的对待这件事。要是我们不对这样的话，我们等到主来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承受他的国。那个时候真的 也是有审判，所以你今天不愿意受审判，你将来就要受审判。我这里不是说不信的人，我是说基督徒。我们现在要是不肯被审判，那么当主再来的时候仍然是有审判，而那个审判呢，我不知道比现在的要严重多少倍。要是我们今天看见这个铜的这个燔祭坛是十字架的话，我们只看见挂在墙上，或者说钉在这个加略山上那个十字架啊，只是有这个想法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正确的观念。你要看这个祭坛上的这个火，祭坛上的火是不可以熄灭的，就是日日夜夜都在烧，这应该也是我们的经历。这个就是在外院里面的燔祭坛，这是我们在外院的时候所需要这个祭坛，因为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肉体里，在我们的魂生命里，有许多的事需要被对付。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像我们弟兄说的，像诗篇139篇最末的经节说，求主来检查我。大卫也需要神来检查他，因为他犯了很大的一个罪，几乎是谋杀以及犯这个奸呀，犯奸的罪啊，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直到拿单这个先知来指出来，而且是讲一个用这个方法让他明白过来。要是拿单一去就指着他说，大卫你做了这某某某某这些事，我想他是一个王，他可能会让他去被砍了，去杀头了，或砍他这样，所以他用这个故事来跟他说。 呀，所以这个拿单跟他说一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了这个记载。因为大卫王自己没有认识到他做错了这个事，犯了这个罪。那你想想，你我有多少的事我们不知道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需要主来检查我们。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燔祭坛和这个铜的洗濯盆是彼此互补的，那是彼此互补的。你不能不经过祭坛就直接跑去这个洗濯盆，你必须先经过这个祭坛燔祭坛，然后下一步是到这个铜的洗濯盆。所以我们需要宝血的这个祭坛上宝血的洁净，我们也需要洗濯盆里面这个水的洁净，这两者是同样的重要。这个是我们经过了这两步，就是我们够资格啊，是做祭司进入圣所。所以我们和这位奇妙荣耀的救主基督和我们的父常常非常缺乏啊，我们好像完全不认识他，好像是一个陌生人一样。我问了，我要问你啊，你认识他有多少？你和他的关系是多亲密？你常常听见他向你说话吗？不是因为他不要向我们说话，不是，而是我们有问题，我们有问题。就是我们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为圣经说没有这个圣洁，没有得以洁净呀，没有一个清洁的心，没有人能够见神，被圣洁就不能够见神。不是神怕被沾染，不是说像这个病毒一样，而是说你来这样见他的话，你会死，会被致死。你呀，是走进去，就是人要把你抬出来。所以人非圣洁不能见神。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罪的这个光景。我们必须要操练，我们有这个渴望，说主啊，求你来洁净我，把我拯救到底。我不同意我有这种想法，有这种心理，有这种不洁净的想法啊，有这个渴望，有这个情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一切犯罪的事，就是在加拉太书那里提到的，还有在提摩太书那里说到的。说到我们的旧人，就像保罗他书信里面说到这个旧人呢，他可以说一大长串。我想我们应该在家里把这个列出来贴在家里，然后能够一样一样的把它划句，要划掉，你要对付了哪一点就可以把它划掉，直到你把每一点都划掉的时候，赞美主，我们就真的是圣洁了，我们就得以圣洁，就敬畏神，得以圣洁。但是我们在这世上一点都不殷勤，我们不这样殷勤的对付我们自己，我们的心，对付世界，我们一点都不殷勤，我们里面没有看见这个严肃性，我们里面没有这个自觉，这是很不幸的光景。但是感谢主，我们还有时间，仍然能够回转，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了。主啊，你看在那外面没有太多的东西，不是让你很忙乱，就是对不起，没有很多的东西，只有这两个就够我们忙了。要是对付着 真的是在祭坛上对付，然后洗濯盆，当然这外面还有大家在那里吃，因为那个祭坛的有这个祭牲，大家可以在一同守节，也有这一面，但是这两个就是同的这个洗濯盆还有前面我们的翻祭坛是最重要的两件物件，对我们日常天天的经历更是重要，而且这个只是还是在外院，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就要实实在在的去注意的两个，要注意，一方面是指的我们主的宝血，他在十架奇妙死为我们受死，然后另外一边我们看见那画中的水，这活水能够洗净我们，这个就应该就是够拯救我们到底了。阿门，赞美主，我们在这里学习，我们在这里学习，你要把它当作非常严肃的事来看待，你要去往上列王记上那里七章，就可以看见那是看见祭坛是很高的，所以祭司要上很多的台阶才能够到这个祭坛上，因为那个时候是圣殿了，那个祭坛更高更大，然后那里的洗濯盆呢好大好大，大了很多，他说是可以2000个 bath， 就是那个大概几吨的水都可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洗濯盆，里面他这个中文说铜海，那里面有好多的这个大好大好大，然后旁边还有许多小的这个洗濯盆，这就给我们看见神非常重视我们这个洗净的这一点，要我们要是做祭司要进去侍奉神的话，神非常看重要我们洗净自己。在世界上你要是受审判他是致死你的，但是在神给我们的审判却是带来生命，不是要使我们受死，不是执行这个死刑，不在这里要我们死，世界上要是你判了刑也是受死，但是我们得救啊，是得生命，而且是被拯救到底，到了最完，但是你必须要有这个渴望，有这个渴慕，要是你完全没有这个渴慕，你得救了就好，高兴就好了，那也就是到此了，那主能够做什么呢？所以我们知道要是我们越是经历这两个器具祭坛和这个洗濯盆，认识主是我们的奇妙的祭物，经历这一个，那么是会有结果的，结果就是我们人要得着变化，要荣上加荣，我们就会看见有更多的荣耀显出来，而且是荣上加荣，愿意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天天得变化，一个月一个月都有变化，这个变化应该是看得出来，至少你自己应该知道，变化或者这个人的进展，一个进步必须看得见的， 对保罗他告诉提摩太说你的这个进步是看得见的，别人都能够看得见的。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圣灵帮灵帮助我们。阿门。主啊，这就是教会生活，在西安，教会生活，这必须成为我们的实际。要是你一点改变都没有，一点都不圣洁，一年过一年都是一样的，那是不好的光景。那我们不如就关门关店了，呀，打包可以收拾了。
Individually and corporate.
所以我们个人要有这样的经历，看得见的一个进步，一个变化，被拯救到底，得以成全，成完全像我们天父完全一样，就成为圣洁。因为那招我们的是圣洁的，我们要成为公，要有义公义，毫无玷污，因为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是喜爱公义。这个必须成为我们今天在西安的真实情形，真实的经历。这个就是这个帐幕的样式要给我们看见的，因为今天我们就是神的帐幕，我们就是那个帐幕。所以感谢主，就是不仅我们个人有这个经历，团体在一起的也应该有这个经历。让我们结束以前有一些祷告。